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何谓同性恋？
如何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同性恋是先天还是后天？
同性恋是否是个人的选择而非道德问题？
我们该如何看待同性恋？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
对于同性恋你怎么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这个星期我们会和听众朋友探讨一个挺沉重的话题，那就是与同性恋相关的话题。自从2001年4月1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一个同性婚礼之后，同性婚姻的这股浪潮就席卷了全球五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至今为止已经有25个国家的政府正式宣布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美国在2015年6月26日最高法院也宣布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都合法化了。所以同性婚姻这个问题呢，就已经由传统所谓的道德问题提升到了平权的议题。换句话说，同性婚姻这个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争论焦点。所以这个星期凌云特别邀请了一位杨老师来到节目中和我们谈论与同性恋相关的话题。因为杨老师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研究和探讨这个话题。杨老师你好。
凌云你好。
今天已经有25个国家的政府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其实在这些国家里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民众对这样的问题呢依然是争论不休。所以这个星期希望透过你的分享，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更晓得如何来正视这样的一个很敏感的议题。杨老师，为什么你会特别选择这样的一个和同性恋相关的话题啊，来作为你论文的题目呢？
好，谢谢凌云，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自己会对这个同性恋的事工有兴趣有负担。好，有几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呢，是1970年代我接到一位大学男生的来信。那时候我正在台湾念大学，那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的机会呢，我就进入到救国团的张老师。张老师呢是一个义务的辅导机构，接受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啊，高中生大学生哈，比较多是这样的，他们的来信或者是电话的求助。那时候呢我接触的第一封来信就是一个大学生，他陈述自己对于性向的困惑。那很多资深的义工呢，他们就不敢也不愿意去接手这个从来没有碰触过的难题。但是呢我就被这封信的诚意打动。他在信里面呢具体的分析他的心态，他在一个育幼院做义工的时候怎么样被一个青少年的男孩强烈的吸引着，以至于他日夜都思慕着他。他也具体的分析他自己成长的背景， 他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权力的分配，但是呢，他的苦恼无处可诉，没有人知道怎么样跟他谈，所以他只好匿名投书这个张老师办公室来寻求帮助。当年呢，因为我有意要学习，所以我们张老师的督导他就带我进入到一间的密室里面，从一只保险箱里头取出来一本书。好，我记得那个作者是美国的一个金赛博士，题目我都忘了，大概是叫做性心理学吧。这本书呢，当时在台湾是属于禁书的，我就自己从自修的当中学习到同性恋的一些资讯。我当时就很同理这个大学男生的心境，就是从他的来信，他写得真好，工工整整的笔记，但是写的大概有三页，密密麻麻的，我就感觉到他自己心里头的那种错愕，那种困惑，那种挣扎压抑，好像在心灵里面在呐喊说，谁能够帮助我，这个好像不是他要的。但是当他自己发现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自己也吓坏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来给他一点点的帮助，他要怎么办呢？
是是，我想当时在几十年前嘛，哈，
对
啊，很少人会和别人分享他们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
所以当你们辅导员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时之间我想也不晓得该如何去处理。
对的，所以就是从做中学，好，因着有接触到，所以我们自己去自修，然后去认识这个议题。那其实不止这个大学男生，因为后来他就没有继续来信了，但是后来呢，我在里面继续这个辅导的义工的时候呢，又接触到一个高中女生，好，她的母亲强迫她来接受辅导，因为她有这个吸毒的问题。我就跟这个女生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期辅导的关系，后来呢，她也就发展到她爱上了她的一个女老师的妹妹。那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自己也是很大的困难，就像您说的，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的面前跟我诉说她怎么样爱那个女老师的妹妹，但是这种表达都不能，是不是你要特别特别的压抑。所以呢，在他的身上我又在学习一些这个艰难的问题。
但是这位高中女生却有勇气在你面前和你分享。
是，我想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关系、
是是是，
她在这个吸毒的议题上我已经陪伴她走了一段时间的路，当然她还有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呢，我是觉得对她是非常的艰难，因为感觉不到父母的接纳，又是家里面的独生女，而且后来我也知道她其实不是父母亲生的孩子，她自己对自己的长相又很没有自信，就是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我不是说所有同性恋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背景，但是她是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那也让我看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是很难很难有出路。后来呢，我们再继续联络，大概其中有三年左右，我最后知道她是在一个未婚怀孕的状态下进入到一个中途之家，所以可见呢，她还是接受了一个异性恋的男子。那这里面就是太多的故事，很错综复杂这样子。
是是
是，
其实同性恋者也会感受到来自社会异样的眼光。
哦，当然，
所以内心常常也会为着自己这样的一种情况充满挣扎、痛苦，各种负面的情绪。
是，那个是差不多四五十年代之前哈。我想现在呢，因为社会的风气已经不一样，有一些人就变成已出柜哈。所谓出柜就是说本来不敢跟人家说他是有同性恋的倾向，到他可以承认，他可以面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那么面对这个公众说我是同性恋者这样子，这个有点变成风潮了。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在就是这么四五十年间，这个社会的变化是非常的大。
对对对，
是。
所以今天你看全世界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有那么多国家 先后的都
开放了，
开放接受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是
甚至政府也大力的支持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主要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和听众朋友更深入的进入到这些同性恋者的心灵世界里头，
内心的世界，
对，去了解他们，
是的，没错，
关心他们。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负担要来写这么大这么难的一个议题哈？那我还有一些的接触，就是在80年代的末期吧，我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到美国来跟我的丈夫团聚。那我在一个教会的英语班上一点这种一对一的教英文的课程，那这个英文班的一个主持人，她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非常传统，非常爱主，但是呢我们后来听说他的一个儿子得了艾滋病。那艾滋病在80年代末期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是
我们连问都不敢问，只是这样子辗转听说就已经觉得哇好可怕，然后知道他所承受的压力一定很大，因为辗转又听到说他的丈夫非常非常痛恨自己的儿子居然得了艾滋病，因为可见的他大概就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呢，这个爸爸他甚至不愿意到医院去探访他的儿子。而我在做论文的当中，我才知道这个艾滋病的患者到最后非常非常的艰辛，需要别人服侍他，伺候他的大小便啊，身体一直衰弱啊，消瘦下去。但是这个父亲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坚定的一个基督徒，他就是连看他都不愿意看他，直到他死掉。所以我就想到哇，不只是这个同性恋者，连带这个家庭都受到那么大的煎熬，是不是？
是，
因为要陪伴他们所爱的家人，所以我的心里就有很大的怜悯，很大的感受。那还有就是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就是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我刚开始跟他不是很熟，也没有很多的跟他的接触，只是辗转知道这个男孩子呢是从小在台湾长大，被祖父母带大，他的父母就是出国到美国来打拼，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弟弟。那这个孩子呢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才被接到美国来，你想那个时候正好是 teenage 青少年期，
是是，
很多的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就跟父母之间有很多的冲撞，那父母对他也好像没有接纳，就对他有很多的排斥。而这个男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就常常被同学贴标签，就说他是娘娘腔啦，说他是 gay 啊，好 gay 就是同性恋。那这个男生听多了以后他自己也困惑，他说那我是不是 gay，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同性恋。这是他后来有一次回教会我才跟他谈起的，他说为了证实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他真的到那种所谓的 gay bar， 就是同性恋者的酒吧，他到里面去查访去看，他才发现我不属于他们，他才知道他不是同性恋。所以我就想到哇，还有一些人他自己没有这样的性向，可是有可能他的一些的举止啊说话呀就会被人家来，这个叫做霸凌，
是
在言语上面来贴标签，
对，
来控告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压力，是不是？那最后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后来也在别的教会里面，我听到一个姊妹她告诉我，那时候也是80年代末期，她说她的儿子呢从小是在教会长大，但是也是到了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跟妈妈打开来说我是同性恋。
哇，当时她母亲听到的时候
痛心啊，可是呢她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她，因为自己在华人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话题，对不对？
对，
除了一些教会里面牧者在攻击同性恋，说这是最大的罪，同性恋是下地狱的罪，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听到别的，所以他连跟教会的人谈都没有办法谈。那怎么办呢？这个母亲后来 终于有一次说动了他的儿子，儿子愿意跟他再去一次教会。哇，母亲高兴得不得了。那一次讲台上面就是在攻击同性恋，以至于他的儿子连听完道的那种兴致都没有，他中途就夺门而出，从此再也不进教会。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同性恋者，教会要怎么样来对待同性恋者的家属，教会要怎么样来防范青少年或者甚至儿童走上这条路，这就是给我了一些的动机来做这个议题的论文。但是呢，光是有这些的经历，好像对我还是很惧怕去写这样的一个论文，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太大也太难。神学院的老师他再三的鼓励我，他说你要做，因为如果教会现今不来关怀这些同性恋者和他们的家属，就会太晚了。但是呢，我自己就觉得我一定要有从神而来的话才能够给我足够的力量走下去。所以我在花时间祷告寻求的时候呢，主也赐下来圣经上面的话语。有一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0章16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另外一处是马太福音9章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耶稣基督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深深的慈爱，来拥抱，来接近这一群心灵受到创伤、受到破碎的这一班人，让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来成长，来受到保护。
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有的人也许别人将他当作同性恋者，就因此引起他的自我困惑。
是的。
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请你来和我们谈谈何谓同性恋。
是的，我想呢，同性恋哈，有一个机构他们给的这个定义我觉得是不错的。他说呢，同性恋是指有同性的性倾向，好，就是他喜欢同性，爱慕同性，好，这是性方面的倾向，是属于同性的性倾向，或者呢，对同性有情感的依赖。像我刚才提到那个育幼院的义工，他就发现，为什么我不只是周日去做义工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平常也朝思暮想这个人，好，有一个情感的依赖。以及呢，对同性有性感受。好，什么叫做性感受呢？例如性冲动、性幻想、手淫或者性行为等。若是呢，每周发生的次数频繁，还不是指一次。好，因为有些人他偶尔会觉得，哎，我也蛮喜欢这个女生。好，如果女性，我也蛮喜欢这个男性。如果那是偶尔，不是。他这里说，如果是每周发生的次数频繁，而且呢，长达6个月以上的，这表示他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定向的一个规律哈。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界定为他是同性恋者。那有时候同性恋呢，也会被称为同性吸引，英文就叫做 same sex attraction， 简称叫做 SSA。这是我们对于同性恋的一个定义。
是，那谈到同性恋的定义，我想我们也必须对一些名词有一些的了解。
是的。
比方说什么叫异性恋，什么叫双性恋，什么叫泛性恋，我想我们都必须对这些的名词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是的。 我想我们在谈这些议题之前哈，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定义。那么这个异性恋呢，就是指他的性倾向，好，所以我们也讲一下性倾向的定义是什么。那性倾向呢，这是美国心理协会的定义，性倾向是指个人对男性、女性或两性持续出现情感上、爱情上或性的吸引。至于异性恋 heterosexual， 这个是指性倾向是针对不同的性别，就是男对女或者女对男，并且呢对异性有情感的依赖和性感受的，这个叫做异性恋。那双性恋呢，就是 bisexual， 是指对男性或女性都有情感的吸引，都有性的吸引或者性行为。通常这种双性恋呢，他们会一段时间他专门对同性的会有这种性的感受，性的倾向，然后另外一段时间呢，他会对异性有这种性倾向的性情感的吸引啦，性的行为啊，这些的吸引。
所以双性恋者他也可能跟异性结婚
yeah,
对吗？
是的，
然后又保持跟同性有那种情感的关系。
是的是的。那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我们称作泛同性恋，叫做 LGBT。 通常这种同性恋运动里面他们会提出来的是不止同性恋，它还有包括 L 就是指女同性恋， G 就是指男同性恋， B 就是指双性恋，那 T 呢是指跨性别 transgender。 那跨性别是什么呢？就是个人，这个个人是指变性的人，好比说他要从男性变成女性或者女性变成男性。那么还有一种是异装癖，就是说他是男性，他不是要去做变性的手术啊，或者吃荷尔蒙改变他，但是呢他喜欢穿女性的服装，
或者是女性喜欢穿男性的服装。
对的，这个叫做异装癖。那有这样子的心理性别认同，或者呢表现出跟这个人出生时候的性不同，出生时候的性呢，现在在英文里面就有两个词，好，一个叫做 sex 是指说出生时候的性别，
是。
那现在呢在美国很多填证件的时候你是填 gender， 我们称它做是一个社会性别或者叫做心理性别，就是我认同我自己不是个女生，我认同我是一个男性，但是呢受困在一个女性的身体里面，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心理性别的认同是一个男性，或者相反，跨性别就是指他的心理性别的认同跟他出生时候的性是不一样的。或者有人在 LGBT 后面再加上 Q， 这个 Q 就是说，哎，我对我现在的性别还不清楚，我可能现在觉得我是同性恋，以后我可能会发展成异性恋，也可能我会发展成双性恋，也可能我将来会变性，我还有 question Q 这样子。
接下来呢，想请杨老师和我们谈一下，一个人啊，他要如何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呢？
是的，
有什么可以辨别这个性取向的测试的方法呢？
是的，我想最主要呢，刚才您提到历史有这些的关联哈，是其实我们在汉朝的时候，汉哀帝哈就已经有所谓的断袖之癖，好，那个也就是一种同性恋的意思。那在希腊罗马帝国那时候呢，其实同性恋是非常非常的盛行，特别是在宫廷的里面，在比较上层的社会里头。那您刚才问的问题很好，就是说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呢？我想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定义，就是指到说有这个同性的性倾向，并且呢对同性有情感的依赖。所谓这个情感依赖，就是讲到说他看不到他，他就会想念他，思慕他，好，有这种情感的依赖，而且对同性有性的感受，这个是特别重要，就是有性的冲动啦，有性的幻想啦，手淫啊， 而且性行为，那这是针对同性方面的。那如果呢只是偶尔发生过一次，这个我们还不能定义它就是同性恋者。如果是每一周都会发生好几次，而且呢持续长达六个月以上的，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同性恋者。那我刚才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那个高中男生，别人说他你是娘娘腔啊 Sissy， 你是 gay 啊，你是同性恋啊，那他对自己性别的认定他就起了困惑。可是呢他到 gay bar， 好，我想那时候可能书啊什么也不是太多，所以他到这个
同性恋
酒吧以后，他就发现哇，那种男性的拥抱啊亲吻啊那种的接触啊，那不是他所要的，他觉得恶心，他不觉得那个是美好的。所以呢他就自己晓得，哦，我不属于这个圈子。
是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是，
比方说他们在儿童时期或者少年时期，有些时候在某一个阶段里头会好像特别喜欢某一个同性的一个哥哥啊姐姐啊等等的，或者同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感呢？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呢现在也有心理学家做过研究，针对上千名从青少年时期就觉得他怎么是喜欢同性的呢，好，他是有这种情感的恋慕，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呢在做追踪调查到他们成年以后，就是21岁以后，我记得不错的话超过 50%， 大概有60-70% 的人到最后发现，哎，我不是同性恋，我其实是爱异性的。特别这种情况是在女性里面非常的常见，就是说这种对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这种认定，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他们说是 fluid， 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它是一个很稳定很持续的，而且发生的频率比较频繁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大概是同性恋。
嗯，是，所谓发生的频率是指男女他们有身体上面的接触吗？还是
对，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对同性有这个性倾向或者这种情感的依赖，就像说你看不到他你就会想念他呀，哎呀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啊，不知道他现在感受怎么样啊，对同性有这样子的情感的依赖，
长期不断的这种思念，
对，就是说还有就是对他有性的感受，就是会有性冲动，
是
会有性幻想，在幻想里面跟他做一些同性的性行为，或者手淫，对同性的性对象，或者甚至就是有性行为了。那有这些每一周都有好几次长达六个月以上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界定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个人他自己也可以大概 find out 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
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杨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与同性恋相关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